弟兄的分享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中国人这个儒道的思想里面，这种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啊，这种都是比较消极的一个观念。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死生的事情是在神的手里面，那么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啊，因为啊，不管是生是死，都在神的手中。那么神是创造我们的神。岂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很感谢他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我们能够有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能够一同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能够被主你的话所引导，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粮，来帮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03页，303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读20节到22节，20节到22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哈。提摩太后书2章20节，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就停在这里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大户人家，或者是你的家就是大户人家啊？在这个大户人家里面啊，会有什么？在这里的大户人家呢？原文呢就是大房子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大房子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器皿，而且这些的器皿呢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用途。我相信我们今天就算我们没有到过大户人家的房子里面去看，我们也大致可以想象的得到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再跟我们介绍一个大户人家里面到底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在此呢他还是要用词来作为比喻，让读者呢能够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能够来接受他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那么在这里大户人家到底是比喻什么呢？大户人家在这里呢就是比喻是神的家。那么在大户人家里面有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器皿，那么就像在神的家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人。不但如此，在大户人家里面呢不同的器皿都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同样的，在神的家里面，那么不同的人，那么也可以被神有不同的用途的使用所以我们看见在大户人家里面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同样的，在神的家里面有些器皿也是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贵重的器皿，有些则是不能被神使用的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谈到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比喻呢毕竟是比喻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不能把每一个细节我们都用一对一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比喻就好像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能不能被人使用这件事情呢，那么这个是人的一个 意志的行动，人是有选择性的，可以选择要不要来被神使用的。但是这个就跟一般大户人家里面的器皿不一样，大户人家里面的器皿他们是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到比喻的本身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当我们去读比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一对一的方式去解释这个比喻，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产生误解，很容易就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比喻原本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比喻最重要的是要去抓住这个比喻的一个中心的思想。那么在这里保罗到底要用这个比喻，用这个大户人家的比喻来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乃是要用这个在大户人家里面要做贵重的器皿才能够显出他跟这个大户人家是相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要做神家的贵重的器皿，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跟神的家相称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曾经有人带你去参观过什么大户的人家我不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去参观的时候你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打工的时候，那么我的领班他就带我要去一个大户人家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这家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个人家我就一边就在想象，那么这个大户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了那个家的时候我一进那个大厅真的是不一样好像是那个博物馆的大厅那个柱子很粗那个天花板真的就像这个这么高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会想象，如果你要去大户人家，你都一定会想象说你要看到有一些平常比较不容易看到的东西，至少呢你要看到的那些东西也是至少跟这些大户人家可以相称的一些东西因为这样的东西摆在大户人家家里面呢，才能够与这些个大户人家呢能够相称这个东西摆在大户人家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增添这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光彩所以今天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当你进了一户大户人家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里面摆的都是破铜烂铁当然很多可能是古董所以不要想错这个破铜烂铁可能是古董但是如果是真的是破铜烂铁一定会破坏你对这个大户人家的这种观感这些的东西不但不能为这个大户人家增添这个大户人家的光彩，反而会让别人对这个大户人家呢有不好的印象，有不好的观感。同样的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人，但是他却不能做神合用的器皿，做神贵重的器皿，与这个神的家相配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办法来增添神的家里面的这个光彩。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神家的一份子，我们能不能做神家里面贵重的器皿，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对神的家里而言，那么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仅是关乎到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况，这件事情也关乎到那么神家的一个荣辱。所以呢，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等闲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这里所说的贵重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价他是亿万富翁呢，还是他是一文不名的一个人。在这里 贵重的意思，原文呢是有荣耀他所属的意思，就是 honor which belongs 的意思。所以我们既然是属神家里面的一个人，我们就要做荣耀家的神的家的一个器皿，那么这就是作为啊神家贵重的器皿的一个意思。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啊做神家贵重的器皿呢？在这里我们从第二十一节下半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作为神家贵重的器皿，至少必须具备有三方面的条件。好，第一个就是成为圣洁。那么成为圣洁原文的意思也有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这个地位上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已经是一个成为圣洁的人。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在生活上呢，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有可能会犯罪，我们还可能会沾染到这个世界上的不洁净。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好，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意思。但是这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呢，并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好像过一个修道士一样的与世隔绝的一个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乃是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却不受这个世界不良的风俗、不良的潮流的影响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是要活在这个肉身里面，但是我们却不受肉身的私欲的这个影响。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乃至我们要生活在这个空中属恶魔的一个掌管的这个环境底下，但是呢我们却仍然可以不屈服于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势力。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才是一个成为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成为圣洁的是我们做贵重的器皿所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就好像大户人家里面那些器皿，如果要做贵重的器皿呢，也必须要被洁净，然后才能够成为大户人家贵重的器皿因此我们在生活上一定要追求圣洁，我们一定要与罪分离开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才能够做神家贵重的器皿。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要做神家贵重的器皿，除了要成为圣洁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合乎主用。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保罗在这里说是合乎主用他不是说合乎人用或者是合乎其他的用途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到底能不能被主来使用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能不能合乎主用。今天如果一个人不能合乎主用的话，那么不管他有再大的恩赐，他有再大的用途，那么他都是没有用的，他都不能成为神家贵重的器皿。那么就像大户人家里面的器皿一样，如果大户人家的里面的这个器皿可以在别的地方被人使用，但是却不能在大户人家里面被大户人家的主人使用那么也就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要作为贵重的器皿，神家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那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合乎主用呢？在这里除了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必须要成为圣洁之外呢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很多的方面，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旨意。当神要在什么地方来使用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顺服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来被神使用。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那么神就没有办法按照 他的心意来使用我们。好，我们今天可以想象一下，好，今天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器皿，你要把它拿来装东西，但是这个器皿说我不给你使用，当然我们家里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这种东西我想我们都吓死。这个器皿说我不给你使用，如果是这样的话，器皿拒绝你的话，那么这个器皿还能够合乎你用吗？还能够成为你所要使用的啊贵重的器皿吗？当然是不行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要把我们摆在哪里来服侍他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来顺服神的旨意啊，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好，我们这样做的话，才能够成为合乎主用的一个器皿啊。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作为神家合用的器皿啊，贵重的器皿，除了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之外呢，在这里第三点告诉我们，还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这里预备这个字呢，是已经预备好了，不是说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准备来被神使用。所以呢，要做贵重的器皿是必须要随时准备好啊，主人要用的时候，那么就可以马上派得上用场来用，这样才可以的。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如此，当神要来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已经预备好我们自己来给神使用，这样的器皿呢，才能够作为神家贵重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给神来使用呢？是不是神随时都可以来使用你呢？在这里保罗他不仅是告诉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可以随时的来被神使用，而且他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这个预备呢，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预备，不是我人去就好的一个预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预备乃是要能够行各样善事的一个预备。既然是能够行各样善事的一个预备，那么就不是随随便便变的一个预备，也不是我喜欢做什么我就预备什么的一个预备。我们要多方面的预备，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被神来使用。另外在这里特别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这里神要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并不是神要我们去做每一件的善事。今天我们有许多人，我们会觉得神要我们好像要我们做每一件的善事，所以好像我们什么事我们觉得这是善事我们就去行我们就去行。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去做每一件事情，神也不可能这样来使用我们所以当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到底如何，什么事是神要我们做的，什么事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神来使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乎主用，成为神家贵重的器皿。那么讲到这里，我相信我们对于作为神家贵重器皿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我们都已经应该有一些清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神家贵重的器皿？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呢？在这里21节经文的上半节就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么在这里说到是自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人是否能够洁净这件事情呢？一方面不但是神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自洁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被人家逼迫，好像有人压着我们去做的事情，而且也不是 别人可以代替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完全要出于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我们愿意这样去做才可以做成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的是否愿意的心，那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许多人找借口说神不使用他，神为什么不使用我啊？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啊，我们会把它归咎于神，我们会觉得是神不使用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啊，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被神使用，我们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去预备自己，以至于神真的能够来使用我们呢？在这里啊，不管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或者是预备各样的善事，那么这些的事情都是我们必须要花功夫才能够做成的事情。这个不是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呢自然而成就会变成的事情，好像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今天有许多啊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一个人信主之后，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好父亲啊，这个人就可以马上变成一个好母亲，这个人啊信主之后就可以马上变成好的丈夫，变成好的太太，变成好的儿子，变成好的儿女啊，变成好的邻居啊，好的同事哦，变成啊好老板、好伙计，好像什么都是好的哈。其实呢，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信主之后呢，那么这只不过是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能够成为神家贵重的器皿，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番的努力。而且这个过程呢是一生之久的过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时候说我已经啊不需要自己了，我们不需要努力的。在这里啊，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这里保罗他当初他写这封信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啊，当然是给我们的啊，给各个时代的圣徒的。但是他当初最主要的对象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提摩太是一个保罗所主义可以代替他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在这里是对这样的一个人讲这样的一个话。所以在这里他的对象不是好像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他才对他讲这样的一个话哦。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了解到，所以这段话也是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不管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我们属灵的光景如何，这段话同样的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提摩太当时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保罗在这里也不是说提摩太当时是一个不合乎主用的人，保罗在这里也不是在说提摩太当时是一个啊不能被神使用的一个贵重器皿。在这里他让我们看见，像他这样的人都还要继续不断的自检哦，因为我们一个人是不能自满的哦。我们一个人如果要一直的能够被神当作贵重的器皿来使用，那么这个过程就不是一次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不断的自洁。好，在当我们在什么时候没有自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神来使用。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才会特别的要提摩太注意这件事情，人要自洁。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自洁呢？从这里二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人要自洁呢，啊，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逃避，要逃避什么呢？ 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呢？在这里，少年的私欲不单是指男女的情欲的事情，也包括一些放纵肉体的事情，像是吃喝玩乐啊，不务正业，也包括一些不当的思想哈。我不知道你年少的时候有没有做过白日梦。我是做过许许多多的白日梦，那个是少年的私欲哈，好高骛远啊，喜欢出风头啊，可能还没有那么出风头，但是也有一点哈，啊，这些都是少年的私欲啊，这些事情，我相信今天我不需要多讲，我们都经过那段时间。哦，甚至我们现在都还觉得自己是少年，年少的，哦，所以我们都知道少年人的私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少年人的私欲呢，有的人啊是想说，可能因为当时提摩太还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哈，所以他提这件事情。不过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少年的私欲呢，不仅是在少年人的身上会有而已，即使在年长的人身上也会有的。只不过少年人呢，比较血气方刚，比较容易受到这些私欲的影响，比较容易受这些私欲的摆布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圣经在这里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少年的私欲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逃避，哦，不是去抵挡，哦，那么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去抵挡呢？因为私欲的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办法抵挡的事情。今天如果私欲这件事情是可以抵挡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在报章杂志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啊个人的私生活那些丑闻啊被报道出来。哦，如果私欲这件事情可以抵挡的，我们啊也可以看见，那么这个社会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的事情产生。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不单是发生在一些年少无知的一些少年人身上，而且呢，这样的事情也同样的会发生在年长和被认为是属灵成熟的基督徒的人身上。所以呢，我们真的都必须要汲取这样的前车之鉴。哦，我们千万啊，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已经站立的稳，然后就可以不逃避，不用去逃避这些少年人的私欲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人，那么其实呢是更危险的，是更容易陷入到试探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自告奋勇的去抵挡这些私欲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逃避才是最好的啊，来面对啊这个。啊，私欲的一个方法，弟兄姐妹，人要自洁，除了一方面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之外呢，在这里第二方面就是要追求，啊，一个是逃避，啊，一个是追求，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灵性上的长进，啊，从这里我们看见，啊，灵性的长进这件事情是要追求的，跟我刚刚所讲的。啊，我刚刚说过了，不是我们想一想啊，我想要灵命长进，想一想就可以长进，也不是我今天说灵命要长进就可以这样长进。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想瘦身哈，可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哈，啊，不是想一想啊，我想要瘦身啊，然后就可以瘦身哈。也不是说我说我要瘦身，然后说一说啊就可以。如果这样可以，我想很多人就会去讲，很多人就会去想，反正想一想就好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这件事情啊，灵性成长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是需要追求的。那么我们需要追求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四件事情。啊，当然不止这四件事情啊！我想保罗在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让我们看看而已。啊， 那么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公平正义，那么这是神的一个属性。那么这个属性呢，当人堕落以后呢，那么就已经没有这么完全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从人的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是有私心的，人是会偏袒自己所喜好的人，人会偏袒自己的人，那么这就是人的不公义的地方。那么这件事情是需要去学习才能够改正的一件事情。另外在这里也讲到信心、信德哈、信德。那么信德其实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但是这里所说的信心呢，不是指我们得救的时候的那个信心，在这里的信心呢，是指我们行走天路的这个信心。所以当我们在行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那么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会跌倒。当我们在行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如果我们信心坚强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也要追求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一个信心。那么第三个是要追求仁爱，追求仁爱。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仁爱都是讲到爱，今天早上才讲过何西阿书里面也是讲到仁爱哈。那么这就是爱的意思在原文是 agape 的意思，就是神的爱。那么这个爱是一切的根本。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爱，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没有意义的。那么第四个是和平peace 就是也可以说是平安的意思。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和平平安和和平平的一个世界。我们都不希望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因为世界要有和平我们才能够有生活上的一个平安所以在这里也要我们追求这个和平。那么怎么追求和平有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不要去挑起争端不要去挑起争端才能够有和平。第二个方面就要去跟人家和睦跟人家和睦相处，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带来和平那么在这里第二十二节的经文除了告诉我们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一起来追求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什么是倾心祷告主的人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就是敬虔的人就是倾心就是单纯的心祷告主的人他就是来求告主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保罗在这里他没有特意要把我们信徒里面分一边是敬虔的一边是不敬虔的他在这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好像他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他也曾经说到基督徒里面有属灵的基督徒，也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当他提到这些属肉体的或者是不敬虔的人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要排斥他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都是想要去帮助这样的人，但是在这里也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他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灵性上我们要长进的话，那么我们就非得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跟敬虔真的愿意要来追求认识神的人，跟这样的人一起追求，我们在灵性上才能够长进。我相信不只是在灵性的这件事情上是如此，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也是如此我相信我们里面很多人都喜欢打球，对不对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跟比我们差的人打球了，像世宗他打篮球那么好，他可以跟我这个打得比较烂的人打球嘛但是呢，如果他这个打球要长进，就是说技术要变得更好， 那么他就不能找我，他可能要找其他的人啊一同啊来打球，那么才能够长进哈。所以对不起，我让他这个球技退步了，最近常常跟我打球哈。那么我想到这里，我就记得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在北京有奥运哈，所以啊记者们很喜欢去访问这个球员哈，所以他们就访问一位从中国来的啊这个选手。那么其实那时候他不是代表中国队哈，他是代表美国队，因为他已经入了美国籍哈。那么他就访问他是一个乒乓球选手。那么我们知道乒乓球，那么现在中国是最强的哈，所以他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在美国呢，这个美国这个环境呢，没有办法提升他的技术哈，所以对他的技术没有太多的帮助。为什么呢？啊？一方面除了因为他必须要自己养生，他必须要自己赚钱，他不像以前的在中国当选手是国家养他了，所以他不需要为生活忙碌。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找不到球技跟他相当的这样的人可以跟他一同的来练习，所以呢他就这个在球技上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同样的，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跟一些敬虔的人一同追求的时候，那么我相信我们在灵性上也会有更多的长进，我们也能够做神家贵重的器皿。但是相反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能跟其他的敬虔的弟兄姐妹一同追求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没有办法在灵性上有所长进啊，也就没有办法做神家贵重的器皿。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到啊，其实信徒团契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在属灵的道路上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独自的追求长进，那么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哈。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要连提摩太这样的一个信徒，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都还要鼓励他与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来追求长进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连提摩太他都必须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其他的人，我们岂不是更需要这样去做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器皿，但是你要做神家里面贵重的器皿呢，还是你要做神家里面卑贱的器皿？这个选择完全在于你自己啊！神只是照着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啊，来使用我们，所以这个决定权完全是在于我们自己。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愿意做神家贵重的器皿，我们愿意预备好自己被神来使用啊，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成为你神家里面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帮助。